今天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个主题哈，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主题。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你晓得五分之一的原则吗？那这个呢，可能你没有听过什么叫做五分之一哈。那因为这个是比较跟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概念，而是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不容易解释，所以但是我一直觉得说有必要在教会在公开的聚会的时候由牧师呢做一次清楚的一个解释，叫做五分之一的原则。在我解释其实观念不难明白，但是对我们个人呢要接受这样子的概念呢是有一定的一个难度的，所以我要挑战这个困难。那首先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耶稣实际在新约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从这个角度呢，我慢慢的来跟各位解释，我并不会花，今天不会花特别长的时间在讲道，但是呢，今天会花一些的时间呢，带大家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这跟我们都有关系的，甚至呢，到最后的时候，我会提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也就是这一阵子，甚至在我们整个国家社会所遇见的一些事情，那都在最后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起，然后应该也会投影哈，我们一起念出来好不好？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从第一节开始一起来。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
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每次都给我们恩典，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也渴慕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恳求主你今天对我们说话，无论在台上的在台下的，主啊，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借着亲爱的圣灵，也就是真理的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在每一个角落。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不愿意只听到一些的道理，主，我们要听见真理从你宝座而出的话语，光照我们里面的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可以明白，以至于我们整个人回转归到主你的面前。但是那一切拦阻人来听见你声音的，教会要在这个地方同心合意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释放你的百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来遇见你，看见你，听见你，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谢谢主你奇妙的同在，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名，阿们。路加福音这边呢，在讲到就是说呢，实际发生的一件事情。他说耶稣到了耶利哥，那是一个城Jericho, City of Jericho。其实呢，到以色列呢，这个城呢，如今还在的。他说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那无论耶稣所到的地方呢，都有许多的人在拥挤着。都有许多人在跟随耶稣，甚至圣经里面记载他一次喂饱五千人，是因为很多人都在听他讲道。但是呢，来到一个地方呢，没有食物，所以耶稣一次喂饱五千人，那记载是说那只有男人算在里面。 如果包括女人、孩子加起来的话，应该上万人都不为过。所以耶稣走到许多的地方，有许多人拥挤着，所以你要跟耶稣讲话，甚至要看见耶稣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这边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呢，有一个人呢，名叫撒该啊，他是一个税吏长，而且是一个财主，他特别 specify， 圣经特别把他指明，他不是只是税吏，他是税吏长，而且呢，他又是财主。这样子的人呢，在圣经里面呢，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是非常被人家所怨恨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在那个时候就他没有自己的国家，是罗马帝国在统治着他们。但是呢，罗马帝国呢，他安排自己犹太人呢来管理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呢，你知道在一个王国里面呢，在一个国里面非常重要的是税收，所以他们安排犹太人收他自己百姓的钱。那根据很多人的研究，在那个时候的一个背景，也就是说这个罗马这个帝国呢，只要求每一个人要缴多少的税，但是呢，你多收的就变成是个人的。所以那时候当一个税吏呢，是人们非常厌恶的，因为他代表等于是统治他们的国家，收他们钱之外，他们还另外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多收钱给他自己。而撒该呢，他呢不只是一个税吏，他甚至是税吏长，而且呢，他特别又 specify 特别指明他是一个财主，也就是说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他赚了许多的钱。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当你骂一个人是罪人的时候，通常都是用两种人呢来代表罪人，一个是妓女，一个就是税吏。所以当你骂人家说你是一个妓女，或者是你是一个税吏的时候呢，都是用罪人的一个代表。这只是一个背景，让你知道说在那个情境的时候，这一个撒该呢，他也渴慕耶稣啊。各位，你要知道说这个福音呢，不是只是为了义人所预备的，更是为了罪人所预备的。所以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这个故事的最后一节，我们先从最后一节来往回看起。第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再一次好吗？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那时候耶稣走到哪里，到处都是这些所谓失丧的人，也就是有需要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一个康健的人他不需要医生啊，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啊。所以我不好意思讲说你来到教会就是有病的人哈，你先不要跟你旁边人这样讲哈。其实呢，是因为我们有需要的，我们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义人，我是一个圣人，所以我才来到教会来寻找耶稣。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耶稣来寻找我们。你跟你旁边讲说，耶稣要来寻找你。
耶稣要来寻找你。
圣经说，从来不是我们来找神，是神来找我们。那你说不是啊，是我来的啊，是我主动来的啊。各位，你一定要明白，若是没有人的邀请，若是神没有工作感动你，很少人会想要来到教会，很少人会想要来认识这位主耶稣的。所以撒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知道，你知道他走到哪里呢？他不止他身量矮，他看不见耶稣，人又多，其实呢，你知道人们也是拒绝他的，因为他是代表罗马帝国在欺压他们自己的百姓的，所以呢，人们不会接纳他的。所以这边记载说他，但是他也有需要，他也有需要听见福音。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听见福音，这是为什么我们用各式各样的一个方式，想尽各式各样的一个办法来传讲福音，因为人们需要主，这是真实的。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觉得非常有负担，人们需要主。但是在这边记载是撒该，因为他渴慕，他真的想要听见，他想要知道，所以他应该是非常有身份地位， 他是税吏长，他又是财主，但是为了要看耶稣，第四节就说他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而已，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各位，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主耶稣的同在就在这里。所以无论我们在敬拜，我们在传讲信息，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激烈？各位，对我来讲，很多人可能就这么一次可以看到耶稣经过，或是这么一次来听见福音。那这个关系到一个人他的灵魂，关系到他的永生，我都觉得非常有必要把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他爬过去为了要看耶稣，第五节是说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各位，所以耶稣当他经过的时候，不是撒该找他，我一定要跟你表明，是耶稣看见了他说，撒该，他直接找他说，你下来，而且不止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去住宿了。各位，无论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子，你是怎么遇见主的，我都要再跟你表明一次，都是主他来找寻我们，他主动进到我们的生命里，他主动进到我们的家里。阿们，
阿们。
所以他讲说，我要到你家里，可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虽然记载，撒该他非常高兴啊，耶稣到我家了，他为什么要去看呢？因为他渴慕啊。你会想说，他一个财主，他会有什么需要呢？各位啊，他需要有生命啊。一个人呢，没有生命的，他拥有再多，他仍旧是空虚的，他需要有耶稣基督的，他需要有这个救恩的。所以耶稣直接进到他的家里面，他心里面非常欢喜快乐。但是呢，人们呢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这边呢，整个故事的一个转折是在这里，也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第七节。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家里，这个罪人的家里去住宿。各位，他不是去拜访而已，也不是只是跟他吃个饭。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说，耶稣常常跟罪人吃饭。那其实人们当时的宗教领袖是非常有意见的，怎么有可能一个圣洁的人跟罪人在一起？但是呢，你一定要明白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耶稣是专门来寻找罪人的，因为是有需要的人。他来的目的，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就是来寻找我们这样有需要的人。但是曾几何时，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反而看不起那个罪人。其实我们也都是罪人。阿们。然后他就讲说，众人说，他怎么会住在这个人的家里面？难道他不知道是罪人吗？很多人呢，对基督教呢有一个不认识，一个误会。但是呢，这个误会呢，也会有这样的误会呢，也是有原因的，跟我们基督徒呢不明白呢，也是有状况的。那这是什么误会呢？很多人讲说，所以你的意思是，救恩临到一个人的家里面，救恩临到你的身上，你过往所有所犯的罪，神赦免你，所以你瞬间就成为一个义人，被神接纳，被神所爱，这是你们的教义吗？是啊，没有错。当我们一个有罪的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的义。我本来是有罪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付上了罪的代价，他为我受了刑罚，以致我的罪的刑罚得以赦免，而且耶稣还把他的义归给我，我就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就称义了。阿们。跟你旁边讲，你凡是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的都是称义的。
凡是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都是称义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呢？他的问题是在于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那他就不用为他过往一切所做的事情负责任吗？所以他过去做了许多不对的事情，他现在只要信了耶稣，神赦免了他的罪，他就不用为他过往一切所做的事情来付上任何的代价吗？那很多人就会说，没有错，就是这个样子，神已经赦免了他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包括将来的罪。各位，这个是没有错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不能明白，甚至造成许多非基督徒的误会是在这个点，就是人们会议论撒该，是说那这个人明明用不对的一个手段累积了许多的财富，那现在耶稣到了他的家，他就得救了，那他过往一笔就勾销了，这样子是对的吗？这个是不在里面的，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撒该他的一个反应，你就可以知道哈，他说什么呢？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知道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这些记载，这些故事都是就带过去而已，并没有给很多的一个细节。但是你从这边就知道一件事情，你看到哈，当人们在议论的时候，撒该做了一个反应，他不是耶稣要求他的，是撒该做了一个反应，说我把我一半的都给穷人之外呢，我曾经欺骗了谁，讹诈了谁，我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在这个家。各位，很多人会以为是说一个人要得救要先去付上他该付的代价他才能得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刚好是相反。你一定要明白，今天因为一个人他领受了救恩，救恩主动的临到他，接纳他，今天耶稣选择到他家，不是因为他认罪悔改，甚至补偿了他一切所做错的事情，然后呢耶稣才选择说，好，你既然做了这些事情，我要去你家，而且住在你家。都不是，是耶稣先到了他家之后，救恩临到他之后，一个人得着恩典的时候，各位，我们得着恩典是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恩典临到我们，那个才叫做恩典，白白的恩典。因为白白的恩典的神就接纳了我，他赦免了我的罪，我们会因为感恩呢、啊。一个人如果真实的明白这位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会因为感恩感谢他的恩典，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行为。各位，包括像在教会所做的服事，不是因为我们要做什么神才会喜悦我们，才会接纳我们，乃是因为神已经喜悦我们，接纳我们，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我们觉得很想要把这个白白恩典也带给更多的人清楚跟明白。撒该做的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有根据的。那这个五分之一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要从旧约来看起，来看到新约。我们先一起来翻开一段的经文，是在民数记的第五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民数记第五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这边都是在讲律法。我们从第五节一起来念，一起来。耶和华
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加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
在我们在看下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请你看哈， 旧约的人因为他犯罪，他要为他的罪呢，当你犯罪得罪人的时候，同一个时间你也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在旧约那时候救主还没有来的时候，他们要献祭的。所以有特别两种祭，一种叫做赎罪祭，就是它是献给耶和华，因为你做了一个不对的事情，除了得罪了那个人当事人之外，你还得罪了耶和华，所以你要为你所做的事情向耶和华来献祭。但是另外一个祭呢，叫做赎愆祭。赎愆祭就是，但是你要为你所做的不对的事情也要负起责任。所以呢，你可能偷窃了别人，你除了要如数归还之外，这边特别讲还要加上五分之一，这就是我所说的五分之一的原则，也是你要另外再增加20%，什么呢？来偿还，而且要补上，要恢复关系。五分之一的原则是什么意思呢？请你看我哈，我们不是只是跟神修复关系而已，绝大部分的人只有做这个部分。神，你原谅我，我跟你道歉，我跟你认罪，你原谅了我，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已经称义了。我们就这样子过生活。但是不大明白的是，其实呢，耶和华也有交代，这样子是不够的。甚至呢，你要先去解决你所错误对待的人，先付上你该付的代价，另外再补偿五分之一，这叫做五分之一这个原则。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是两边的。当我犯罪的时候，神赦免我的罪，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不代表人赦免了你，这个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直接来教会敬拜，哈利路亚，耶稣我们爱你，这个容易。你要去面对你过往所做错的事情，面对他，负起责任，甚至有行动的一个赔偿，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在利未记第六章，利未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呢同声，你在念的时候呢一边要思想它里面的一个意思。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一起来。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愆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
各位，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他特别想说是耶和华晓谕摩西的，也就是说这些的命令呢是直接从耶和华神这边下来的，也就是神非常的认真看待这一件事情。一个人呢要处理的是，一个是面见神，我们跟神之间的罪要处理之外，还要处理我们跟人之间的一个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甚至他细到一个地步，他一个一个来跟我们解释。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细的讲吗？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问题。我们人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会 downplay， 我们会把这个罪呢当作是没有什么大不了了，他没有什么事情了，不要这个小题大做，大惊小怪，这没有什么的。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那是我们的看法，神不是这样子看法。他说什么呢？他说若有人，第二节哈，我慢慢解释给你听哈。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你看哦，是我们跟人的关系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错误对待一个人，等于是干犯耶和华。我们常常把它二分法，我得罪了人，不代表我有得罪神。但是呢，圣经都不是这样看的，你得罪了人，就是得罪了神。因为人都是神所造的，带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以在十诫里面特别又在意说，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父母亲。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亲是代表神在地上照顾我们的。所以一个人呢，常常会觉得说，我只要跟神关系好，神爱我，我好好的敬拜他，我也爱神，而且我好好在服侍他，好像就不用管他周遭的事情。我在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教会有一个姐妹，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爱主，在教会做所有的事情。有一天她的公公把我叫去，他就说，我这个媳妇整天都在教会，特别都煮给你们这些传道人吃饭，但是我们这个做公公的都没有饭吃啊。然后他用台语问我说，你怎么丢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很爱主服侍的呢就一定是对的。所以我都跟人家讲说，圣经里面讲，你要照顾神的家之前，先照顾好你的家。可是因为很多人呢刚好相反，是因为他家里搞不定，所以他都来照顾神的家。好，我以前也是一样，有一位弟兄呢，因为呢他太太呢就是常常就会骂这个先生，因为先生呢常常工作太晚回家，然后呢他一回家，他太太很生气，就会骂他，你是死去哪里啊？啊，你还有家吗？你还知道要回来吗？我们家是你的什么呢？我们是给你 hotel check in 的吗？因为这先生被骂，所以常常下班已经很晚，他都不回家，他都来教会说，牧师啊，教会有什么需要我服侍的吗？我说你怎么还不回家，已经很晚了。他说没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我来服侍。所以他因为怕回家跑来教会，所以以至于他更晚回家，他太太骂得他更凶，造成他更多的来教会爱主。那我就那个姐妹有一天跟我讲说，也是来问我，啊你干丢，他整天都来到教会，那家里都不顾，这是怎么样子呢？我就跟他讲说，姐妹你要不要改一下，因为你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下次他哈，我一定想办法骗你先生早点回去，你看到他你不要一直在讲难听的话哦，你现在想起我们了，你良心发现了，不要这样讲嘛，你就说，哎，很开心你回来，老公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你可不可以改一个脸。其实人要改非常困难的。所以姐妹听了我的话，就有一天呢，我一直不断的劝这弟兄早点回家，他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早一点回家。结果呢，太太呢看到他呢其实讲不出好听的话，他只有忍住不讲难听的话，其实脸呢都是非常难听，这是铁青的这种。他其实咬牙切齿，等一下还要去看牙医的，因为那个牙齿都快被他咬断了。但是呢有的第一次说，他现在觉得，今天没被骂，所以他隔天又再早一点回家，他太太总是吐出一句话，你要吃什么了？好，总比不给他吃好吧，对不对？结果呢后来呢那太太就发现，其实他只要改变他的方式呢，他先生其实蛮愿意回家的，久而久之呢这个弟兄呢就不爱煮了啊。我这是只是开玩笑的哈，因为他就更多的在家，因为他喜欢他的家。那其实这很难相信哦，这些都是我们早期在服侍的弟兄姐妹，后来都是在教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同工，因为一个家一个家回到主的面前。人不知道照管他的家，焉能照管耶和华神的家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要负的一个责任， 我想要表达的是，我们对人呢，跟对神呢，是有最直接的一个关系，但是你就是不能把它二分，就是说我只要面对神就好了，人的事情我一概都不管，因为那是人的事情。所以这边讲说呢，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后面又讲一句话，仔细听哦，或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所以很多人呢，你知道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关系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没有解决跟人的关系，今天撒该他信了主，他称义了，哈利路亚，他得救了，但是人们呢，永远不会忘记他怎么用诡诈，或是他怎么样子的讹诈了人们的钱。你能想想看，撒该有一天要去跟人家传福音，哎，信耶稣真的很好，但是人们一边听的时候，心里面都会发出一个声音是，那你从我这边骗来的钱呢？那你从我这边抢夺的呢？所以你可能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但是你在人的面前是没有办法有见证的。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很多的时候很困难，是人们知道你实际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也是非常让非基督徒非常诟病的一件事情。你们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你做了任何事情只要来面对神，我面见了神，神赦免了我，哈利路亚，都没事。 No， 他不是。所以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者是抢夺人的财物，或者是欺压邻舍。第三节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他说什么呢？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遗失的物上，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的观念呢，到现在啊，这个时代已经很难分辨对跟错了。遗失的物上，那它就掉了嘛，它东西掉了，又不是我去偷的，也不是我抢的，它掉了嘛，掉了我捡到了。见者有份，你没听到吗？这圣经哪里有这样子讲啊？没有啊。那个人家掉了，你捡到的东西，那不是你的，就算你捡到了，也不是你的嘛。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我们现在下一代不大有这个概念的原因是，我们这一代也没什么概念啊。我在预备的这个时候就想到，有一年呢，我们全家到这个 New Jersey去度假。那其实呢，我们家有一个非常喜欢，就是我们到这个 shopping mall， 尤其是在度假的尾声的时候，我们最后剩下的钱让孩子去 shopping。 我记得很清楚，是在一个晚上，在 New Jersey 一个非常纽泽西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hopping mall。 那其实呢，我没有买什么，早就已经在车上等他们这几个呢，在外面真的是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哈，因为钱也不多，可以吞吃的也不少，没有太多东西。我一直等，我就觉得说怎么买什么东西这么久，已经从这个白天已经到晚上要关门了还不出来，结果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出来了。你知道啊，孩子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他们都还蛮小的，孩子是这样子，他快乐的时候都会表现在脸上，但是他们做错事的时候都会特别安静。我就看他们几个回来这样子都没有讲话，鬼鬼祟祟的这样就跑回来了。我就稍微瞄一下，因为呢，你既然到处寻找可吞，应该不会买到太多东西。我就看到其中一个儿子呢，拿一个大包的东西，好大一包，而且是一个箱子。我就说那是什么东西，他就哎呀，然后我就看他两个哥哥都这样，无关了哈。那长话短说，他们在 mall 里面呢，在 shopping 的过程呢，他们有人呢遗失了一个蛮大的一个，这个应该没错，是遥控飞机啊，是那种遥控，是遥控直升机什么，我有点忘了，你要问他们细节哈。那这个没有错，是应该是老三捡到了吗？是吗哈？其实不是，是他们大的看到，可是大的知道说这个东西不能拿。他们就等老三去拿，这个不能拍手，你为什么会这个事情拍手呢？ 所以他们一看到我变脸的时候，因为我容易变，这样看的时候，这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两个不知道，他突然出现了，他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我也不晓得。哎呀，他自己拿的，好。其实那时候老三也搞不是很清楚，反正那个哥哥都没有说什么。各位，没有讲话不代表你没有犯罪 ，OK？ 跟你旁边讲，没有讲话不代表没犯罪啊。
没有讲话不代表没有犯罪。
哦，你还真的讲哈，感谢主哈。原来就是呢，有人呢遗忘了一个，这个看起来就是蛮贵的一个东西，掉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几个兄弟呢，一直等到最后确定没有人来拿，才会等到快要结束，你知道吗？这是我猜的了，他们在那边守望着那个东西，看有没有人来拿，最后确定都没有人了，他们才把它拿回来。对他们来讲，他们心里面良心是平安的，你知道吗？让他拿来的时候呢，只有老三不晓状况，他只差没有讲哈利路亚，神给我的礼物，今年的圣诞节提早到来。可是我看了，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一定要有人讲话嘛。那我知道可能会很多父亲也会讲说，感谢主，真的是神垂听祷告哈，不要花这个钱。我觉得真的不行，我就很严肃跟他讲说，这根本从头到尾就不是你的东西嘛，你也没付上任何代价，他为什么是你？啊，可是，我说可是什么呢？别人没有要拿，没有人要拿，也不代表他是你的。我就压着他们，再把这个东西拿回去。那时候已经要关门了，我硬是要再进去那个百货公司叫他拿着进去，我知道那个对他们来讲非常痛苦的，拿着这个遥控直升机，心在滴血，一边走路上不是滴下脂油，是滴下鲜血。我说去找这个 lost and found， 去找这个遗失的地方，把它交回去。怎么找？因为那个mall太大了，而且都已经关门了，没有办法。走了半天呢，只找到一个警卫在那个地方，我就说。去跟他讲，说你捡到了，还给他。因为我很坚定，就是说，如果我不把这个讲清楚，就说你家里一定要有一个人设定那个标准在哪里嘛。人都会贪的，而且呢，你长得是像华人的话，更贪了哈，对不对？这种免费的东西，对不对？这是神的旨意啊，心不甘情不愿的。交涉，我就听他们跟那个警卫在那边交涉了半天，我想说什么事情讲了半天，我就过去听，结果呢，他看到我来了，我就说这个东西不知道是谁掉了，请你交在 lost and found。 你知道那个警卫做什么？他把它拿起来，他做了一个动作，他这样 It's yours。 所以孩子全部看我，警卫说 ：“It's yours， 这是你的了。”各位，你一定要相信我。为了神的缘故，我说 ：“No，No，It's not mine。”他跟我讲说：“这个不会有人来拿的，你就拿去吧。”他只差没跟我讲 “Merry Christmas”。我说 “No”， 我说不行，我坚持说不行。请你拿回去。然后那儿子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那个警卫，你坚持要交给他的时候，那警卫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今天 Merry Christmas 临到他的身上了，因为他也没有要交还啊，这个就变成是他的。但是我一定要表达，我在讲这个笑话，它其实呢不是只是一个笑话，因为我们对很多事情已经没有是非之分了，已经没有办法辨明。我在做生意，用诡诈对待，这就是生意嘛，这就是手段嘛，这就是交易的一个过程嘛，对不对？这有什么关系呢？各位，你一定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对了，对人呢，你认为是没有关系的，你甚至认为它是合法的手段，但是耶和华不这样子看。人家说这个没有人要的，你就交给，就你就拿去吧。我也要坚持表达一件事情，你知道十诫里面呢？有一戒呢是非常困难发现的，就是什么呢？贪恋别人的东西 ，greed。为什么呢？所有的罪你在犯的时候都知道，对不对？ 有谁呢？神说不要杀人，有谁在杀人？说，哎，我现在正在杀人，我都不晓得我做这件事情。有谁在犯奸淫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在犯奸淫。都知道的，但是呢，就是有贪婪这件事情。你贪恋别人的东西，你希望别人东西成为你的东西，贪这个 greed 这件事情呢，是最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各位啊，尤其是做父母亲的，你就算怎么天人交战，我都要再跟你讲一件事情，它从来不是你的，就是你今天有机会得到也不是你的。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神是这样看待的嘛。所以你请你看哦，来到第三节，或是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第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说谎起誓，以前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这个监视器可以看到人到底做了什么，也没有像现在可以检查一个人，可以像很清楚知道谁到底犯了什么罪。以前的人怎么犯罪，怎么给一个人起诉呢？都是要透过人的见证。所以圣经里面把假见证呢当作非常严重的一个罪的原因是呢，如果今天呢我有没有偷东西没有人看见，但是只要有两个见证人说我们有看见，只要有两个人说我们做见证他有做这个事情，这个罪就成立了。所以假见证呢不是只是撒谎，假见证呢甚至会害一个人丧失他的生命。圣经是非常非常严肃的看待见证这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说，让你的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那个多出来的都是出于魔鬼撒旦的。所以他讲说什么呢？他说无论是说谎起誓，在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即犯了罪有了过犯，听哦，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为欺压所得，或是人交付他的，就是人拜托你做的事情，你借着诡诈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又再讲一遍，人遗失的物品你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或者是他因什么物起的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听哦，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他查出有罪的日子上要交还给本主，要照你所估定的价把赎签的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签祭。听，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的罪就必蒙赦免。一个是在神面前得赦免，一个是在人的面前得着赦免。我曾经在这边做过见证，我因为要当传道人这件事情呢，我父亲呢强烈的反对到一个地步呢，有一天呢我要安立当牧师的时候，我讲过这个故事，我今天不多讲，就是呢我在众人的面前讲说我没有尊荣我的父亲，也没向他献上感恩，我反而是在大家面前讲说我这父亲当年是如何逼迫我，神是怎么样救赎我，他真的是花了我好几年的时间才认识知道我是有罪的。所以当我要认罪悔改要补上我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我要在众人面前，我当初跟这个众人面前所犯的罪，我现在要在众人的面前做这个悔改，然后另外再跟我父亲道歉认这个罪，这个才叫做什么呢？五分之一你有付上。你仔细听哦，我开始要往下切了哈，你再听一下哈。五分之一是律法的要求，但是撒该呢，因为感动，因为恩典，恩典都是超过律法的要求的。今天不是耶稣要求他你自己要去还那个五分之一，而是他被感动的时候，救恩临到他的身上，被感动的时候，他很乐意把他的一半给出去，甚至不是 20%， 他给了 400%， 就是另外四倍多出来的，超过的， 要还给讹诈他的，好让人，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已，而是人们会讲说，这个救恩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只是赦免他，他还有实际的行动，这才是在主的面前的一个见证。你知道多少的父母亲，我今天不讲细节，做错事，常常因为我们的一句话是不对的，你知道有多么需要对孩子来道歉吗？我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可是很多人在道歉的时候，常常道歉的时候会带来二次的伤害。对了，我有不对，其实如果不是你这样子的话，我当初不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样讲起来，其实我不应该跟你道歉，是你应该跟我道歉。我觉得我们人很为难啊，要么就不做，做了又做不对。认错是什么呢？我做错什么？我们总是有我们做错的地方。你要认错，不是要请你借这个机会去告诉别人说你也做错了什么。我们要认错，就直接讲说我做错了什么，请你原谅。也就是说，关系一定要有一个恢复，你要做一个 amend， 就是呢补上、补足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再看一节好不好？再看一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这是新约。刚才看的都是旧约，现在来看新约，一起来。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所以这个的意思是说呢，你要来敬拜，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神在意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得罪了人，你那个不处理，你一直来到神的面前要敬拜，因为我们把它二分法当作这是向神，人的事情是人的事情，神的事情是神的事情。神说先把你礼物放下，你先去跟人家恢复关系啊，你先去跟人家和好啊，恢复关系啊，你再回来敬拜主。其实呢，现在有非常多的人呢信耶稣，但是在信耶稣的过程呢，有另外一个声音总是会传到我这里。可是你知道他以前做了什么吗？你知道他在生意上面讹诈了多少吗？所以他现在信耶稣，两手拍拍就没有事了吗？有一次呢，有一个姐妹来问我，她说：“牧师啊，现在这个 Me Too 呢，在外面呢，不是闹得如火如荼吗？”她说：“最近有记者要来采访我，因为我曾经也受过骚扰。”那牧师，请你告诉我，基督徒的原则是什么？我要不要直接爆出来？但是呢，我要爆出来这个人呢，他现在信耶稣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一定要想表达一件事情，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罪人，因着神的恩典，他的赦免，我们今天成了基督徒。没有人没有过去的，如果大家要挖，那有的挖了，是吧？所以我就问这位姐妹说，那你觉得你要爆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你希望得着什么？应该要有正义，人要为他所做的事情负责任。我说我同意啊，但是你跟那个人讲过吗？没有。 所以你直接报的意思是要报复，寻求公义，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我觉得呢有一个必要，就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圣经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因为我想我说不是只是对一个人两个人在解释，但是我就开始接这种电话。所以你先给我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这个不在呢，不在今天的投影里，所以不好意思，请你要拿出你的圣经出来，或是手机出来，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你们不要念哦，我念给你听就好。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甚至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也就是你指出人的错是为了要挽回这个人，不是要灭掉这个人。再来，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是要干什么呢？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也就是这个人算是不得救的。好，抬起头来看我。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家得罪我们，我们不愿意去跟那当事人讲，我们到处去跟别人讲，结果谁都知道了，当事人不知道。真的很多人在跟我讲说，谁又怎么样，谁又谁怎么样，我说你有没有跟当事人讲？可是你有没有跟当事人讲？教会常常会有闲话的一个原因，就是呢你觉得他不对，或者是你觉得他怎么样子，你要跟当事人讲。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说，哎，这个牧师要求很严格，所以但是又很想要把别人的事情讲出来，所以就常常就变成是什么，我告诉你一个代祷事项。哦，他怎么样子，他怎么样子，其实是想讲那个事情，八卦完了之后啊，为他祷告。不行不行不行，在教会不行这样。你知道在教会祷告会很有趣啊。啊，这个祷告是向神祷告，可是很多人祷告聚会的时候是借此在传话，而且彼此在沟通。主啊，你要纪念这个人，这个弟兄，他爸偷了什么东西哈，他对他太太非常不好，那以至于他们婚姻出了问题。然后求主你纪念这个家。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弟兄讲说，通常是不是弟兄啊，姐妹就说，神啊，其实他们已经和好了啊，他们现在关系没有问题了。啊，这个事情呢其实已经也可以不用祷告了。我常常会听各式各样的祷告，我就说，哎，他们是在干什么哈？你是在跟神讲话，还是在彼此在做一个这种拐弯抹角的这种沟通吗？教会呢很多时候呢，包括已经来到教会，那很多时候你的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其实都知道的，谁向你怀怨因为你做了什么都知道的。所以我从以前就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在走路的时候看小马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可能对他有什么事情，走，哎，看到小马的时候自己就会转身，你知道吗？就转过来，因为他那边来，明明我是要到那边，对不对？可是我走一半都会突然转身，然后就往这边走，碰到 Simon， 好，我也有一点事情，又这样子转。你会看到那个教会那人在走路的时候突然会一直这样直角这样转弯，这样转来转去，就是因为碰到很多他不想碰到的人，因为问题都没有解决。我想你们教会很奇怪，走路都这样弯来弯去弯来弯去，没有办法直走吗？从这边走到门口有那么困难吗？好困难哦，因为很多的人。各位，我想跟你表达的是，敬拜团一边上来哈，我想要跟你讲的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是人们错误对待你，你要怎么去面对人？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教导是，你直接一对一去面对他，为的是要挽回他，不是要灭掉那个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当事人他不听，怎么样子都不听，你可以再带第二跟第三个人一起去做见证。再不听，你才报到教会这边来，教会来正式处理这个事情。他的目的都是只有一个，为了要带出救赎。这是面对得罪你的人。各位，我知道我在讲这个有很多的例外，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困难，我只是讲一个普遍的一个原则。其实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遇到各式各样的一个困难。我今天主要不是要讲这个，我主要是讲说，在座的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心里知道我们得罪了谁。我曾经做错这个事情，但是我这三年来，我这五年来都没有再做错了，甚至我这十年来都没有再做错。我热心在教会侍奉服侍，但是你知道吗？你过往这个事情，人们不会忘记。但是他极需要的是一个人有勇气说，我要为我这件事情负责任，道歉，而且认错，然后把原谅的主权交给对方。你可以赦免我吗？那实质的财务上面的，你不只要还人家，还要补上。各位，这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救恩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他因为神的救赎，他真的会有行动，那个才叫做悔改啊。悔改不是只是你在神的面前哭泣说，主啊对不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要讲，它是两方的。你知道认错，为自己的做错事情负责任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吗？在座的有一些是父母亲，圣经说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就把它忽略了，当作没看到，就是这个样子。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不是说我比较好，而是在成长的过程，你就是父亲，你再怎么努力也是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都跟我的孩子不同的时间去跟他们道歉，真实的道歉带来医治。跟你旁边讲，真实的道歉带来医治。
真实的道歉带来医治。
许多的教会的复兴，教会的福音带出极大的能力，是当人们看到这些信耶稣的人真实有行动，不是嘴巴跟神讲，他真实有行动去恢复那个关系，以至于福音真实的传出去。你真的要明白，很多的时候福音非常困难传，都是因为我们许多人是带着有亏的良心，而人们都知道。各位，我今天讲这些话不是要给你控诉你，让你感觉到有罪恶感，让你良心不平安，都不是。撒该那天不是因为耶稣要求，而是因为呢，福音先临到他，他因为感恩的缘故，他乐意把他一半给穷人，然后还给别人讹诈的人四倍，这个是完完全全超过律法的要求。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做最基本的 bare minimum， 圣经怎么样要求我，就是做到最基本的基本。其实还是不明白救恩。当一个人感恩的时候，他不是在那边斤斤计较，我多了一块钱，我少了一块钱，都不是的，他是发自内心里面要感谢主。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他是这样， 如果你今天来只是听一篇道，哦，很好很好，或者是，哎，有很有启发，你离开的时候，你行为没有什么改变，你没有真的是想要去处理的话，那我今天的道是完全的失败。只有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等一下用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我要祷告一件事情，祷告圣灵厉害的光照我们每一个人，有哪一些我们应当去和好的，有哪一些我们应当去恢复关系的，我要为你祷告，求主给你们勇气可以去面对它，好不好？当我们都低头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圣洁的神羔羊的面前的时候，有多少人你知道今天圣灵在对你说话，你实在是有关系需要去恢复的，你应当为你的过往负责的。我想要来为这样的人祷告，若是今天神有对你说话，你愿意有所行动的，当我们头都低着的时候，眼睛闭上的时候，请你轻轻把手举起来，我要来为你祷告。勇敢一点，感谢主，举了就放，举了就放，还有没有？举了就放，还有吗？举了就放，是的，看到了，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了，还有吗？还有吗？你知道今天神在对你说话的，你今天听见圣灵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还有没有？你知道你今天应该要回转的，把手举起来再放下来。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放下来，放下来，不是给我看的哈。你一定要踩出的第一步，你举了手，我期待你就要有行动，我要为你祷告。还有吗？还有吗？我再一次的奉耶稣的名给你呼召，还有吗？有的话把手举起来再放下来。没有举过的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了，看见了，最后一个呼召，最后一次了，还有吗？还有吗？看见了，还有吗？我等候你，还有吗？一起祷告。阿爸父，你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主孩子特别为今天在你面前举手的众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来祷告。主啊，让我们不是听了就忘了，让我们听了有实际的行动。主，我们要看见医治的恩膏大大的被释放出来。主啊，关系的恢复，主啊，见证的恢复，主啊，生命的一个恢复，都会因为真实的悔改带下真实的医治。哈利路亚，主孩子祷告，为这个教会祷告，为凡是神的儿女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真实的从心里面愿意去面对，因为一方面看见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都赦免我们的罪。主啊，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勇气还有悔改的心，真实的跨出这一步。我要祝福所有举手的，甚至有一些他想要做还没举手的，主，当他们去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医治临到，医治临到，医治临到，关系的医治，关系的恢复，见证的恢复。感谢赞美，将荣耀归给你，谢谢主。主，我还是最后要为是受伤的人来祷告，心里面没办法平衡，因为知道曾经被伤害过。阿爸父啊，也赐给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亲自来安慰他。主，你也是公义的神，主啊，你也在他们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赐给他们智慧，也赐给他们勇气，也可以正视那过往所发生的事情之外， 主啊，你亲自安慰带来医治在他们的心里，主，他们去正视，以至于他们心里面不要再被这件事情所抓住，让这一些的过去的错误的对待，甚至是虐待，不公不义的事情，也可以从那受伤害的弟兄姐妹的里面得到完全的释放。主，你都是知道，你都是晓得的，你必不轻忽那忧伤痛苦的心。孩子，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今天的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名，阿门。